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视中国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在上次的节目中，辛浩年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孙中山与共产党的思想关系和政治关系。我们了解到，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尊崇马克思主义，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建立的是共和国家，共产党发动的共产革命是为了复辟专制统治。不同的思想信仰，不同的革命方向以及不同的建国理念，使得孙中山以及他所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水火难容。一提到国共关系，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国共合作这个词，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中共一再宣称国共曾经有过两次合作，而造成这两次所谓合作最终破裂的元凶是国民党。国共合作一词，它不仅为大陆百姓耳熟能详，也成为不少国民党人士的口头禅。特别是近年登陆拜共的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们，更是把曾经与共产党合作过作为光荣的历史挂在嘴边，并声称要与中共进行第三次合作。国共合作似乎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历史真实。那么国共两党究竟有没有过合作？如果有，水火难容的两个政党是如何合作的呢？如果没有，那么中共大肆伪造国共合作历史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请您继续收看2006年11月26日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发表的演讲《孙中山与共产党》的第二部分。
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历史关系，也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希望了解的。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思想关系，我们才能了解政治关系，了解了思想政治关系，我们就看他们两个能不能在一起合作。第一，我们俩想法不同；第二，我们俩走的路不同。现在非要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国共合作，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那么到底有没有国共合作呢？就像到底有没有新三民主义一样，这可是个大的历史悬案。由于1949年以后大中小学教科书里面都说国共合作，所以我们大家都以为国共合过作。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共是有没有合作，是如何合作的。在国民党的词典里面，只有联俄融共，没有国共合作。20年中国大陆民间历史的反思已经确凿地证明了，所有的国民党文件里面没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一句话，只有联俄融共的政策合约做法。但是查了很多的共产党的文件，却有国共合作这一句话。那到底是联俄融共还是联俄联共呢？那当然，这个行为的主动方面是国民党，是国民党联俄，是国民党融共。那所以当然国民党的文件里讲的是事实了。共产党说不是，是联俄联共，我都理解。我们中国一句土话，这是文学家们用来笑话人的话，叫乌龟过磅秤自抬自高。他不愿意说我被你融了，我就是跟你联合，我觉得情有可原。这样一个杀一字之谎，在人情上 它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讲国共合作就不能理解了。国共合作的四个字，什么叫合作？合作是平等作为前提的，我和你合作是我们两个共同干一件事。国共合作是什么呢？国共合作实际上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啊。当时有多少共产党啊？432个共产党员在苏联的命令下参加国民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叫合作吗？今天你打死了中国北京的九个花瓶党都不敢说自己是跟共产党合作，共产党讲得很清楚，是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所以这是从字面上来讲。那么从历史的事实来说，究竟有没有国共合作？国共是怎样合作的呢？好，我们来看一些最基本的历史。孙中山先生搞的中国国民革命，共产党要发动了中国共产革命，为什么孙中山会来一个联俄融共？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孙中山先生反复批内外交困。1913年2月革命之后，先是袁世凯复批帝制，后是张勋复批满清，后来十年之间，北洋军阀架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复批混战，全国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坚定地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人民在反对专制复辟，捍卫辛亥所创建的共和。可是复辟有军呐、革命无兵呐、每一个军阀的背后都有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在支持他。孙中山图谋的是中国的强大和繁荣啊。要知道，直到今天为止，西方世界对中国有一个不变的方针。什么方针？不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中国有一个腐败的政府，这样他们既好赚钱也好祈福，对不对？1911年的11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天，英国的军舰和列强的军舰就把武汉包围了。几天之后，四国银行团团长在北京斯戴德夫人说了一句话，他告诉我国的大使格索威茨，他说维持一个腐败的或肉弱的中国对我们大家都有利，所以不要支持辛亥革命。世界列强不论东方西方，不论是民主列强还是专制列强，他们都不希望中国强大，都希望中国的市场在条件相当微弱的情况下向他开放，以保持西方的强大，维持中国的软弱，也让西方列强的资本家们能够和中国的官僚阶级们合作起来，共同吸血啊，吸血的血，中国人民的血啊。今天的外资工厂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啊，看看中国大陆的普通的工人的生活吧。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在辛亥革命初造中华民国之后，不但得不到支持，得到的反而是帝国主义的围剿。1923年，孙中山先生要把广东革命政府的海关关局拿下来，作为政府的费用，英美发日普，这些列强国家立刻用大炮和军舰把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包围起来。所以孙中山才说，我们不再依靠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是逼出来的。在内外交困当中，他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东西，那就是他所提倡的中国国民革命，在反对军阀混战的过程当中，许多军阀，许多的满清的遗老遗少们，打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孙中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反对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孙中山在反对他们的过程当中，不得不在广州练尽了国民革命政府，位于广州一隅， 而世界列强所有国家承认的是北京的北洋政府。今天我如果不到海外来，我如果不是这十年走了很多地方，也看到了很多为民主奋斗的朋友们，我真的不能理解孙中山先生当年为何是那样的艰难。真的，今天美国人支持中国民主的就要听美国的话，不要说他了。你国民党支持中国民主就要听国民党的话，民进党支持中国民主就要听民进党的话，要赞成他台独才会给你两个小钱呢。中山先生太难了，内外交困。第二，他对苏俄不了解，那不是今天的电脑信息时代啊，没有那么容易啊。第一，他误认为列宁的誓约背叛才是革命，他不知道誓约革命是对俄国民主革命二月革命的背叛，社会革命推翻的是俄罗斯共和国，建立的是苏维埃专制国家。1991年当苏联垮台的时候，在莫斯科的上空飘起来的是哪一面旗，大家知道吗？就是1917年2月所创建的那个俄罗斯共和国的国旗啊，三色旗啊。今天俄罗斯大将飘着这个旗，可这个旗子被列宁埋葬了整整74年。孙中山当时处于那样一个状况下，他不了解，他把列宁的革命和二月的革命混淆了，不仅他混淆了，可以说全世界很多人都混淆了，不知道，以为列宁的革命是真革命，是要平等的，要自由的革命。第二，他不了解列宁由于得不到西方的支持，由于西方他跟西欧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他在匈牙利和德国创立两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打败了，最后他调整了自己的路线，叫东方路线。大家看列宁的一句话，列宁东方路线的思想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他说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莫斯科就在欧洲吧，为什么进攻欧洲要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去进攻欧洲呢？因为斯大林说勿忘东方，我们要在东方发动共产革命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对抗。这就是列宁东方路线，孙中山先生根本不知道嘛。因为苏联不是个开放的国家嘛，一建立起就是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嘛，是不是？第三个，苏联在建国以后伪称要废除沙俄时代跟我们建立的两个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很多人的好感，也剥夺了孙中山先生的好感。可是他不是真的。1929年当张学良的东北政府要收回中华民国在东北的主权的时候，斯大林就命令加仑将军带领8万苏联骑兵侵占我中国东北，占据我104个县。刚才我说了，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的命令，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在全国发动暴动暴乱和苏联对中国的侵略，里应外合。陈独秀为此写3封信告诉中共中央，你们这是卖国叛族的行为，结果他被共产党开除党籍，这才是陈独秀被开除的真正原因。孙中山不了解呀。第三，他有自身的原因。什么原因？他觉得国民党老大有历史有主义，领导过辛亥革命，创立过中华民国，我还在乎你这432人的小共产党吗？他不知道中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而且把两个不同的革命混淆在一起，在思想理论行为方式上都会发生混乱了，造成了极大的后果。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孙中山先生在反复辟既无所出，在复辟友军革命无兵，在对苏俄不了解的情况下，同时又由于他意识到了，如果我们不把相信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那些青年吸引到国民党的队伍里面来，吸引到国民革命的队伍里来，共产党就要制造阶级斗争。所以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用苏俄来策划中国，我们必须要把共产党团结到国民革命阵营里面，是孙中山自己的文章里面说得很清楚的。由于这些原因， 联俄融共就开始了。怎么开始的？不是孙中山去找苏俄的，是列宁派人三番五次的来找孙中山。从1920年的冬天到1923年的冬天，列宁派人11次找孙中山，先是要求跟苏俄合作，孙中山拒绝；二是要孙中山把国民党改成共产党，孙中山拒绝；三是说，那这样吧，我们就平等合作，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平等合作。孙中山说，我和你怎么平等啊？国民党是什么党？你们才是什么党？我刚才讲的老大直系啊。结果他走了一座险招，说除掉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苏联多老了，一听这个话，那正好是革命的两手嘛，命令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国共合作就是这么来的，不是合作，是参加，参加国民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原则，孙中山先生不是没有原则的，他的原则是两个条件，三个原则。第一个条件是联俄有个前提，1923年11月26号正式对外公布的声闻岳飞上海宣言，岳飞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代表，里面有一句话很清楚，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这是联俄的前提条件。融共的条件呢，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复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啊，他有三个原则，他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他坚持要走共和建国的道路，反对阶级专政，他坚持中国要走三民主义的道路，反对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特别是在1924年元月份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重申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奋斗的方向就是让我们的人民在言论、信仰、结社、结会、居住、迁徙等各方面获得完全的自由。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就是他联俄援共的原则，很清楚地写在这里。那么他的收入是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些了，他的收入是：第一，对苏联的阴谋不甚了了；第二，老大自居引发混乱；第三，他要联共不听谏言，特别是国民党那一批老同志告诉他联俄很危险，苏联前俄国和现苏联都想吞噬我中国，他为了权宜之计不听劝进。蒋介石1923年到苏联访问归来，告诉他苏联是事实与主义有别，在我看来苏联是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他所讲的和他做的不是一回事。孙中山说不要小题大做，我们现在要俄援啊。他忘记了一句话，没有白吃的午餐。孙中山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的事物，比如说过分的重用加入了国民党的年轻共产党人，国民党一大25个中央执行委员，年轻的共产党占了11个。国民党一大的文件400份文件他交给廖仲恺，廖仲恺交给鲍洛廷带着共产党起草，如果不是孙中山先生在开会之前的最后一刹间修改了这个宣言，这个宣言就成了共产党的文献了。过分真诚，过分信任，由于过分真诚他当然又犯了个错误，以己度人啊，他以为自己是君子，苏俄和中共也是君子，他不知道你是他不是。苏联共产党 刚刚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下了一系列的命令，告诉共产党在国民党里应该怎么做。下面我再说，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援共的由来、原则和他的失误。这一失误不得了啊，他所造成的后果大家都看到了，铸成大错。今天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民主人士批判孙中山，谩骂孙中山，说他和共产党搞到一起，实际上既是冤枉了他，也确确实实他在最后的岁月里面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但是不是罪行。因为中山先生联俄融共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只不过苏和共产党要联俄联共的目的是为了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而且他的这个失误被蒋介石领导北伐打倒军阀，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初步统一中华民国所解决。要不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要不是1937年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毛泽东到敌人后方去扩张势力，他的这个失误也得蒋介石解决掉了。历史这100年的历史，我们中华民族确确实实是命运坎坷，这是联俄援共的由来、原则和失误。那么我们看看他是不是国共合作呢？共产党是怎样合作的呢？如果是合作的话，共产党采取了这么几条方针。第一条方针，参加国民党，分裂国民党。1923年11月苏俄代表维京斯基，他的中文名字叫吴廷康，奉斯大林命令到中国来和孙中山谈联俄融共的问题，背后他告诉中国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命令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不是要你们服从国民党和服从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你们去支持国民党当中的革命派，打击他不革命的分子。1924年元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鲍罗廷转过身来就和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和其他的重要人物说，国民党里面有左右派之分，我们要支持左派，打击右派。1925年维京斯基再度来华，告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里面有左派、中派和右派之分，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要支持左派，团结中派，打击右派，要把那些赞成我们的人拉过来。1925年的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了一条决议，说国民党的左右派之争实际上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我们有些同志如果糊涂到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发展国民党并调和他左右两派之争，那就大错特错。这些都是中共文件里面的话。原来苏联命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分裂国民党，而国民党这个自从创党以来从来就没有左中右之分的党，从这个时候就真的有左中右之分了。什么是左派？亲俄亲共派。什么是中派？不亲俄不亲共，也不反俄不反共。什么叫右派？就是反俄反共派。最后被廖仲恺定为，在苏联顾问的指使下定为反革命派。国民党分裂了，这是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做法。第二，明里面拥护三民主义，暗中攻击三民主义。1925年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中，共产党员当中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小册子，公开的批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26年元月，国民领导召开二大，在这个二大上，由于孙中山先生已经去世，国民党自己的代表大会只谈联俄联共，不谈三民主义。1927年3月27号，在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上，如果谁要讲三民主义的话，谁就遭受到国民党其他的人的冷脸。三民主义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中央执委所有的党员当中变得不吃香了，这是在国内。那么在国外呢，请大家看最近中国大陆出版的一本内部发行的书，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国民党的关系，盛岳先生写的。盛岳先生是前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是30年代中共中央委员，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他做了这样一个记录：中山大学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莫斯科合办的，它虽然名叫中山大学，可是中山大学只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没有开过一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课，从没有开过一次孙中山叙述的研讨会。相反，在中山大学的阅读的大厅里面放着几百本一个没有作者姓名的研究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叫《声纹的学说》。这本学说是依照列宁所说的孙中山先生天生的思想，是以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学说作为基础的。整个这本书是彻底批判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的，可是这本书却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里面是唯一的一本宣传孙中山的书。一直到1927年7月26号，国民党才发现了这个秘密，宣布国民党人不得再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你们看，公开的承认三民主义，背后批判三民主义。第三，他参加了国民革命是为了发动共产革命，是为了分裂国民革命。他怎么做的呢？第一，他要赤夺国民党的政治权利。孙中山死了，汪精卫12年后从法国巴黎回去了，12年没有介入中国人民的反复辟的斗争，有名无实。鲍罗廷看中了他，告诉他，我们想让你当孙中山先生之后的第一把手。夸父死前的汪精卫接受了苏联顾问的挑唆，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他干了一件什么事？他召开了国民党二大，建立了南方的国民政府。共产党在他的文献里面说，国民党的二大要召开了，在国民党的二大上，我们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代表必须占据2/3以上。在国民党的二大上，选举结果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占据1/2之上。果不其然，二大开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面2/3成了共产党员，6个部5个部长是共产党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是共产党员谭平山，部里面29个部员26个是共产党员。这哪里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这是共产党的中央组织部。他要夺取他的政治权利，为了夺取政治权利，他不惜在蒋介石领导北伐刚刚解放南半个中国，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在1927年3月27号与武汉召开临时召开会议，反对蒋介石参加，开除蒋介石的所有职务。这就是他的国共合作。为什么他能这么做？有人会问，共产党不是很小吗？为什么会这样？鲍罗廷有一句话说得很妙，我的箱子里有草啊，我给草给国民党啊，共产党是我的人呢、啊。这就好像一个人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别人的家里面，可是这个孩子不吃别人的饭，这个孩子是由他父母给这个孩子吃饭钱，而且还给钱给这个养这个孩子的人家，于是在这个孩子在这个人家里面是大不叫小不唤的，谁也管不了他，对不对？ 他是附着在那里的，他有老板吗？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接受他的政治权利，共产党又怎样接受国民党的军事权利的呢？他在黄埔军校建立军人革命军人联合会，他在黄埔军校里面发展共产党员，他要求在孙中山先生死后，我必须声明这一点，因为这与孙中山没有关系，他强令国民党的军队里面就百发军每一个军每一个级都要派党代表，党代表必须由共产党员担任，任何军长、师长、团长、连长、营长的命令必须共产党员的党代表附属，否则就不能形成命令。按照苏联的红军建制，要求国民党的所有的军队都建立政治部，这也与孙中山没有关系，政治部是苏联顾问鲍洛廷要求他做的，同时他在黄埔军校派了30几个苏联军官作为顾问，蒋介石要百发，他们就说蒋介石是新军阀。最厉害的一件事也造成了严重后果的，那就是他们借用孙中山先生曾经批准建立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的名义，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学生为主干，在湖南、在广东、在广西招收了2000位士兵，建立了独立团，这个团长就是叶挺，这个团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地下委员会指挥，这个团就是所谓的叶挺的独立团，这个团就是1927年8月1号南昌反叛的为基础的那个团，也是后来屡次叛变国民政府叛变的那个团。这是在军事上，其他方面我想都可以不说了，这叫国共合作吗？这是打到人家家里去去偷吃扒拉吗？巧取豪夺吗？有这样的合作吗？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会允许你们的朋友这样和你合作吗？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历史的关系的时候要明白一点，中山先生是为了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联俄融共，怀着积极的思想采取真诚的做法，共产党呢对孙中山用的是革命的两手，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融共，用革命的两手来做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所谓国共合作，第一次是参加国民党，第二次是投降国民党，1937年3月15号的四项保证。今天还有人在大喊国共合作，要不就是对历史无知，要么就是太善良，善良到糊涂的地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这就是他们的历史关系。共产党和孙中山只有2年多的关系，1923年到1925年。可是孙中山和共产党的这一段历史关系，由于共产党不断地说他和孙中山国共合作过，他曾经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帮助过孙中山，他又是孙中山的坚定的继承者，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关系证明了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样的一个历史关系又带来了今天的一个怎样的关系呢？我要讲的现在的第四个问题，那就是现实关系。